这是广告。我去年的时候做了一个 X 光片的那个照射的体检，
去拍 X 光片啦、
你那么简单我要讲到这个绕口。然后呢非常的健康，就是肺部啊什么的，但是医生就有跟我提出一个小小的警讯，他说我的脊椎有一点点弯，那个弯斜度大概10度左右。然后我想说十度还好啊，然后医生说不好，因为你那么年轻，
那么多久前
他误会了吧？
去年，然后如果你不注意的话，其实它会越来越弯，而且它是你弯了以后，你的出力啊，使力其实就会一边有代偿，它只会让弯的那个严重性越来越弯。对啊，像有时候我上教练课的时候，教练也是跟我讲说，我的右边的代偿比左边多很多。那其实这跟脊椎
有关系
，对啊，所以。如果不注意这个脊椎侧弯的那个程度，你可能老的时候，它就弯到不像话，
而且很会腰酸背痛。
对啊，那
你知道有些老人家，你注意看啊，你看他背后啊，很多人就是歪的，歪一边，所以有些老人为什么会后面会是有点倾斜？
真的，
是因为他整个腰已经弯了。
我跟你讲，他不是年轻的时候就是这么歪哦，
对，
他是渐渐的，
就长期你不注意啊。它就开始歪一点点，
对。
那当你歪一点点，姿势又会更错误的时候，就会歪更多。
对。
所以我真的很怕我老手，就是弯一边这样，我真的不行。那其实这个有一些预防的方法啦，比如说教练就跟我讲，平常做伸展，然后就他也跟我讲说要做滚轮，就是不是那个腹部的滚轮，是有一个那个很大的，你要躺在上面去滑动你的那个脊椎的那个。对对对，但最重要的是你平常的坐姿。
坐姿要
你们一天大概坐在那个办公桌椅子上，大概要坐多长的时间？
我坐在椅子上大概12个小时吧。而且我跟你讲，我要讲坐十二个小时不重要，重要是我们没有办法。很多人讲说，你坐姿要挺直。要挺好，怎么可能？
没有，一开始的时候刚坐下来办公室就很精神抖擞，说我一定要坐好，
我要被拉直，然后坐挺十分钟之后，你就会发现就又整个凹下去了。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太容易，由于女生我们很喜欢翘脚，其实翘脚其实真的对你的腰是负担，对，是负担的，而且你真的会长歪这样子。
你要姿势正确，其实你要从坐姿开始，调整。坐姿如果你用那个自己的意识去调整它的话，其实
脑扣零毅力就是大概只撑十分钟、
就震得了十分，震不了一天。
而且我跟你讲，我觉得就算我们用意志力告诉自己要坐姿，你也不知道你真的是不是有坐姿啊，对不对？
所以啊，坐姿这件事情千万不要相信自己。
对，我从来不相信自己。
如果有一个辅助工具让你就是时时刻刻都可以维持正确的姿势，是不是很有帮助？
很好啊。
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推荐一个让你坐姿时时刻刻都维持在很正确姿势的一个辅助工具。
那什么东西啊？
Roy Chan 的正脊坐垫。去年呢， Roy Chan 就寄了三个正脊坐垫给我们，我其实就已经给你们，因为这厂商就很特别，你知道吗？有些厂商可能就寄给你大概试用个一两个礼拜，
他就说
你就可以，他就会问你说你的效果怎么样。但正脊坐垫他寄来的时候他不急，他跟我讲说，我记得好像去年那个7、8月的时候，
对，
然后他说，他希望我们隔一年的3、4月再推荐。我说这么久哦？他说对啊，因为你要做这么久，你才会有体验，真正的体验跟感受。
他说这个礼拜要录的时候，我想说，我都忘记有这个业配，
对，
每天做我都已经忘了它的存在了。
我跟 Ryan 的办公桌的办公椅上面其实都放了那个正脊坐
垫。对，我跟你讲，这个真的太巧了。那个时候厂商发邀请的时候，其实我在他发邀请之前，我自己在家就买了。因为我是一个我有运动伤害嘛，所以我常常你问明威就知道，我常常会去推拿干嘛，
对啊，
我常会
啊绑塞嘛
之类。
他每次都跟我讲说，明慧，我等一下出去一下，我去找内湖找阿庞塞推拿。
我真的常年都常会腰酸背痛，然后当然很多复健师啊，或是都会跟我讲说，你的姿势要正确或干嘛，所以我在家里的餐椅上面就放了一个 Roy Chan 的那个坐垫。那真的蛮有用的原因是因为它可以让你不要那咕咕，有没有？你咕咕，你腰就容易酸，然后没有打直，所以它会迫使你就维持一个好的一个坐姿。
最近的确是比较少 听到他要去找他旁塞了。对、
欸，就是不知不觉帮你矫正哈，就像我们常会矫正姿势啊，
对，
有些人会带什么护腰去矫正姿势，
对对对对，
那不可能一下子的，
对，那要长期，
而且有时候绑你其实会绑不住。你做总是会做吧、嗯、
我可以分享一下使用前跟使用后的感受。嗯，那使用前的感受，你刚坐下的时候的确会有自我意识说我的姿势要正确。嗯，可什么叫正确？你的体感正确吗？
对、啊、
你也许觉得你现在的姿势正确、嗯、其实别人看起来是歪的。嗯，所以有一个正脊坐人在那边，当我一坐下去的时候、欸、我觉得哎、欸、不对哦，我好像要贴着它这样子坐，然后你就会时时刻刻提醒你要做。那当你忘记姿势要正确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在支撑你了。
他的腰那边有一个会把你扣住，就是你不会这样，你不会
迫使你一定要
挺直，但是你的那个屁股要很服帖的塞进他那个洞里面。
嗯，我觉得他很好，因为他不是拿了，你们是男生嘛，
对对对，
然后他也有女生，因为我本来觉得这种坐垫一定 one size， 你知道吗？
对对对，
问题是我觉得 one size 你那个辅助的效果就比较不好嘛、嗯、因为每一个人体型不同，男生女生也不同，
对，
小孩子怎么办？
对，
所以他我觉得他很厉害，是他有三种尺寸、
嗯、
有
男生女生
跟小孩。
对，
對、嗯、那我觉得你就适合每一个人体型不同，而且我觉得他很厉害，女生他有在乎就是你挺直之后，因为其实你只要挺直之后，你曲线腰部的曲线就会好，
对，
所以他有特别针对女生那个腰挺直，然后腰线会出来。嗯，我觉得
难怪最近从背后看你就觉得是少女。
哎、欸，我真的觉得矫正不仅是健康，也会让你的曲线变好，
还有
是真的。
还有就是它的颜色，它刚寄来的时候其实给我们不同的颜色，我都不知道怎么选嘞、欸。嗯，对，就是都很好看、啊。我拿到的是那个咖啡色、棕色。
哦哦，他男生也有分颜色。哦，
你的
你又被分
配
了，
因为我没有在看你的，
他没有在 care 我的意思。对啊，然后女生版有红色啊，
对啊，
所以你的就是红色，
就很适合。
我的就是中规中矩，
这就变成是你可以配合你居家的那个颜色啊、情境，你可以选适合的颜色、放在那边也不会很突兀在那边。
而且我觉得你就是家里啊，任何椅子都可以，
对对对对，
甚至在地板上你放着也可以坐。
对，
哎、欸，你知道我去看那种有特别去买那种矫正的座椅，欸、要10000多块、欸，
哦、好贵哦。
对啊，
所以加个坐垫，就加一个正脊坐垫就好
了，而且你可以随时搬去哪个椅子、你就可以坐上去，我觉得真的好方便哦。
对、啊、这个就是我刚刚提到，就是像我自己家里的餐桌也放了一个、所以它有一个独家的支撑设计，就是不管你放在椅子上或像我公司放在办公桌，那有的人其实
你放在办公桌
干嘛？放在桌上办公椅
。其实我那个办公椅说起来很难坐，它的腰靠得很不确实。
谁叫你挑便宜的？
没有没有，我们
挑的是贵
的，对，所以就是还好加了这个上去之后，我觉得好坐很多。然后另外一个
就
是
不需要换椅子，
对对，
用加坐垫，
是不是？你也这样
觉得？我也觉得。
然后像有的人，像韩国人或有些现在人。小家庭习惯坐在客厅吃饭，有没有？
对，
然后就是他也可以放在地上，
就合适那种。
对对对对对，
对
不对？
对。
而且 Roy Chen 正脊坐垫啊，它还有通过 SGS 的检测，不含有毒的物质，还有安全的测试。最大的承重量，大家不要担心说你太胖啊，可能会不怕坐坏。它最大的承重量可以从220公斤到350公斤都可以做到平稳正确的坐姿，
而且不会让那个椅垫啊。就是扭曲变形啊，
对对对，
它可以支撑的那个重量是非常够的。嗯，然后如果你上班的时候没有办法选择座椅，就你老板很抠、
啊，谁有办法选择办公椅啊？
老板很抠，采购很抠，给你一个很烂
的
座椅，那没关系，你就自己买一个很好的 Roy Chen 的正脊坐垫放在办公室里面。嗯，现在入手呢只需要1000多块。嗯，你1000多块买一个那个自己姿势的正确，其实我觉得是很。小投资大报酬，对，像 Roy Chen 正脊坐垫，我们非常推荐给大家，是因为我们真的试用了，从去年的那个下
七八月
用到现在、我们自己都非常有感。嗯，然后我们现在姿势多挺啊，我们今天录音的时候都是
曲线多好啊，
抬头挺胸，那这是一个花小钱就可以让你得到很多效益的一个很好的产品。然后而且我看过非常多人在推荐它，
真的，
对对对，
真的。
所以你对这个产品有兴趣的话呢，现在 Roy Chen 正脊坐垫也跟我们合作，他推出了我们听众的 品牌的限定优惠，然后你现在可以使用 FB LINE 跟手机号码登入中场休息不鸡汤，我们的听众呢就可以享有52折，而且还可以加购 Raychan 陶瓷不粘锅锅具33折的优惠。这个锅具呢是不含 PFAS、PFOA、PFOS、铁氟龙等有毒物质的、哦，好复杂，反正都是有毒的就对了啦。然后这是有专利认证的多功能的锅具。好，如果你想要了解Raychan 的更多的资讯跟购买的连结的话，可以看我们这集的中场休息不当的连结资讯栏。好，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就是肥水不落外人田，
真的是很会讲话。
对，
真的哎，他平常都不是这样讲的，他平常都说哦，这个你这种头脑哈，如果公司交给你算，早就倒了。
累了吗？
这是给中年人的心灵鸡汤。
确定不是麻辣烫？
我是威爷，
我是向向梅，
我是 Ryan，
欢迎跟我们一起中场休息，
聊聊天再出发，也可以开瓶酒。
嗨，大家好，我是威爷，欢迎收听今天的中场休息不鸡汤。
我是莱恩。
刚开粉专的时候，我都是分享创业的内容嘛，所以那个时候我很热血，只要有粉丝啊，他是在创业的，然后私讯跟我联系的话，我都会跟他们互动。那你知道我第一位跟他面对面认识的粉丝朋友是谁？
我不知道哎、欸。
想当年啊，他只是一个白牌的老板创业者。现在啊，他是
食品大亨吗？
大食品大亨的，对啊，从之前你有吃过那种比较大块的那种苏打饼干自然出，他现在在高铁上面，高铁的那贵宾车厢有那个酷蜜心的那个，
我知道，就是很好吃的那个米果吧。
对，都是他们家。今天呢，就是请到我的好朋友，跟他的老婆一起来，让我们掌声欢迎 James 跟滋滋。
Hello， 大家好，我是自然主义酷蜜心的，应该是说创办人，我叫刘鼎硕。
他号称台中周杰伦，接下来就是台中昆凌，是不是？
这我不敢接话，
没关系，大家看不到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滋滋。
我刚才跟那个 James 讲说，我们当初见面，应该是2016年第一次见面的事情，他居然忘了。
我没有忘了哦，
细节你忘了，我都还记得细节。来，你
就像是
重回记忆，
就像是我也忘了。我跟我老婆第一次在哪边见面一样忘了。
这个种男人，
这个比喻不是很好。
这个比较后者比较严重一点。Oh, okay. 前者我觉得还好。
拿我跟我的见面跟他老婆相
遇，对啊，回去要跪算盘
了。对啊，我记得那个时候应该是2016年，然后
对，
我们透过那个私
讯粉专吧，
对，粉专的私讯认识，后来我们就想说，哎，聊聊蛮投缘，我们就约出来聊。
对，
我记得那时候在聊创业的过程啊。
对
对，然后那时候你还是在帮别的食品品牌做代工。
对，
然后那个时候你跟我讲，一个月的营业额大概才70-80万，
应该是有误啊。
啊，有误啊。
对啊，因为
没有那么高啊。
那时候应该超过这个数字啊。对
对，那个对，那个时候就是算是比较小型的啦。
对对 对,
对，然后这几年我们都有彼此来互动嘛。我现在不得了哎、欸，
不得了，
也是一来一去的。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我们只是
不止嘛啊，
也没有当然这几年来其实都我们创业的前十年，应该都是不断成长，就是一路可能比如说可能翻倍成长的这样子往上走，那当然当中可能我做了一些，比如说做了一些事情，因为其实我其实很害怕我的公司没有办法持续成长这件事情，对，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其实我很好奇，就是说因为我看到威爷的粉专，我就看到这个人怎么跟我这么像，就是他的想法，比如说他到学校卖小白鼠， 然后什么摆路边摊，然后其实 我小时候也是充满了这种幻想。
对，我跟他这么投缘，就是因为他小时候也做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
我还记得第一次就是你我也回讯的时候。对啊，然后他就拿了你的讯息，然后跟我讲说，威爷他竟然理我嘞。对啊，然后他就是说他有爬你的文，然后他就觉得，因为毕竟我们刚开始创业，然后其实也蛮不知道方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样，尤其要投注在品牌啊，要很多钱，因为他就想说不要一直帮人家代工，总是要做一点自己的东西，但是品牌就是要烧钱，
对对，
而且是无止境的一直烧，对啊。
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我还蛮迷惘的，我想要找可能同，比如说可能是我看到威爷的文章，我觉得这好像有同温层，那我试丢水球，然后看看会不会回复。哎，没想到他竟然真的有回复我，对，然后我觉得哎，就是其实蛮开心的，因为其实我在一路的创业过程当中，其实。有时候其实你是要非常主动的，你不能说你被动啊，我这样讲会不会大家等一下都写信给你？
不会啊，我这几年比较懒，我不会理的。没有，我就刚讲嘛，就是我开粉专的前三年，我真的非常热血，只要有他是创业者问我问题，我一定会回复，
真的真的。
那尤其是你，因为就聊得还蛮投缘的，然后觉得频率蛮对的，所以碰面之后，我们就是这些年一直。保持联系嘛？对，你刚刚讲到我认识你的那段时间，那个时期你们还是在做帮人家代工的工作。
对对对 对, 对，
你的迷惘是在不想一直做代工，想要做自己品牌。
哦，应该是讲说做代工当然也是可以，只是说其实我后来得到的就是创业的过程当中，我得到的经验是做代工它没有办法彰显你原本的商品的价值。对，那我会觉得说
赚的就是工钱嘛，
对，赚的是工钱，但也不是说赚多赚少的问题，而是说我觉得我今天做出创造一个商品出来，其实它有它的故事，它可能有它想要对消费者表达的方向，或者是它有它的样子，可是其实我都没有把它做出来，我没有把它呈现出来的时候，其实这样的产品其实在市场上其实到最后其实我觉得是很难被发扬光大的。
可是刚就跟芝芝讲的一样啊，每一个创业者一开始都是先生存嘛，
当然当然，
先从白牌啊做的没有人知道，或是帮人家代工的产品，每个人梦就是要做出自己的品牌。
哦，所以我第一年，
但品牌真的非常烧钱啊。
对，所以我第一年，我告诉我自己，我前几年前一二年在做的事情是，我想要活下来。对，那因为我觉得活下来。我就会有机会，
对
对，我比如说可能我脱离原本的上班到我再去创业，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蛮煎熬，因为少了一份收入，对，那我就先想说，那我至少让我自己可以活下来，对，
但你要活下来的同时，你也把你老婆也给拉进来，对不对？
对，没有拖下水。
对啊，芝芝以前本来是专职营养师，
哦，对，专职营养师，
就做得好好的，不但被这个男人骗了结婚了，连事业也陪一起嫁过去了的。
对啊，那个刚开始的时候真的很煎熬。
可那时候当一个草创时期创业家的另一半，你的心情是什么？
就是不要想太多，傻傻的。
你傻傻是天生的、啊，
傻傻的就好。然后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傻傻的以外，就是需要一个信仰，那个信仰就是必须要支持我这样子，对，那个信仰就是，
好奇是钱吗？
当然不是啊，那时候什么都没有，最缺的就是钱，好不好？
怎么找超级啊？超级，
就是一个信仰啊，就是那时候就是离职，也是要从前公司离职，然后他就说你赶快离职，赶快来帮我，那个公司没有前途啦，你就是到我的公司就对。然后我心里面的 OS 就，他到你的公司会比较有前途吗？对啊，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到底要不要？那我离职，我想要离职的时候，就有很多公司来打电话给我，就私底下哦，然后甚至什么总经理都打电话来说，你可以来我们帮忙嘛？然后我就说，不好意思，可能不方便，因为可能。 比较同质性的公司啊、嗯、比较我觉得比较不好，然后我就想说先等等这样、嗯、然后那时候我就去有朋友然后介绍，我就去问了一个紫薇的老师、啊、对，那个紫薇老师哇塞超级就是准、然后我就说老师我想要离职了，然后、嗯、没有没有我还没有问，我进去然后老师就说哎、欸你要问什么，不就工作婚姻感情然后再来钱嘛，对不对？然后他就说我先跟你讲好了，那之前每年吧每一两年我就会批流年，然后我每年都会去问说我想要离职可以吗、嗯、老师就说不行不可以换你继续忍忍忍、嗯、到那一年啊我想要离，就是他来挖角我的那一年、嗯、然后我就进去的时候老师就说哦你今年哦肯定会离职哦、嗯、然后我就说老师我还没问呢、欸、他就说对啊这个差不多了，你够了，那个缘分尽了这样、嗯、那我就说那有好多公司来找我，那我是不是要再去假套咯、啊、嗯嗯，他说假套咯，嗯不像呢、嗯、不是假套咯呢、嗯啊、但是你又不是创业老板的性格、欸、我不喜欢呢、欸嗯、我讨厌那种压力、嗯、或者是我、哦、跟他完全相反的、嗯、我不喜欢那种
我知道比较高压性、哦、有业绩压力的
很迷惘啊，或者是你要一直想要做什么做什么，我喜欢比较有目标的、嗯、去执行这样子、嗯、他说你不是创业老板的性格，但是你的工作怎么好像一个总管啊、嗯、啊你都不是老板啊，哪有什么都要管啊、嗯、你在做这是什么头路、嗯、对啊，然后后来我就听我就想说啊、哦那应该是了吧、嗯、对，然后就毅然决然想说那就
试看看，
对试看看
试试看结婚是不是
没有没有一直都没有、嗯、
这个时候已经交往了吗？
就是很暧昧
哦。那暧昧你就敢，这也是一个赌注耶，对自己的人生。
对啊，就傻傻的不要想太多啊就暧昧这样子。
那紫薇老师推了一把就对了，
对他推了很大的一把对，然后我就相信，我就相信，然后就慢慢去做。然后他那个时候画一个、嗯，因为之前都朝九晚五嘛，嗯、他是一个上班族，这样、嗯、他就过很腻了、嗯。然后他就说：“那你来哦，我租、嗯、一个帮你租房子，
楼店
哦，对。然后我薪资他是先砍半，就是先砍半，因为他给不起，他是砍半、嗯。但是我包你吃这样，不包你住，嗯，就是我租一个办公室。嗯、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草创就是一二楼、嗯，然后一楼是办公室，嗯、然后二楼是你可以住在上面这样，嗯、那你就可以下楼来工作这样子、嗯，然后上去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哎，好像还不错，哎，你可以控制你自己的时间，然后就是自己调配，就把你讲得很美好这样。
是不是哪里有包吃包住？包睡
没有见啊！我真的觉得你跟我很像，一张嘴。他那个时候你可能自己连方向都没有，主要先谈，而且他很会谈判，他会给条件。你刚刚听起来，他楼下是楼店，上面让你住。我听起来一点都不是好事啊！
对啊，
那等于把你就框在那边了。
对啊，就框在那里啊。然后我真的没有想太多哎、欸，就是想说哦，好像也还 OK 哦。然后真的超级厉害的，就是那我就是紫薇有十年的大运、嗯。然后那个很久以前老师就跟我讲说，我35岁那一年、嗯、就是会转运，然后我再走十年的大运、嗯。然后你要好好，就是35岁之前你要好好为你的十年的大运好好的做准备。那到35岁那一年你就什么都换。我什么
所以你现在十年大运走了，
走完了嘛？
走完了吗？没有那么年轻，
就正在走，
正在走、啊，
对，
还在走、啊。
但是真的就是那35岁那一年哦，一到哦，我整个住的、工作，然后生活环境，然后所有的接触的朋友，嗯、全部都大改、欸，完全不一样哎、欸，就是包含我本来熟悉的环境，然后就被他拉出来，变成他的环境，然后他规划的东西这样子，嗯，对啊，然后就是
怎么听起来都是像火坑，不是转运呢、啊？
就转运啊，然后就很多东西就是会一直来，你没接触过的人事物，然后就会来，嗯、然后就我会不懂，我不理解，然后我就问 James、嗯、然后他就说啊，你就这样做就好，对，就是你就执行、嗯、你就是听我的话、嗯、照做、嗯、对。然后我最害怕的其实一件事情都不是这个，我是很害怕吵架， 就是之前啊，就是前工作，我们在前工作认识的，然后前工作的那个就是老板跟老板娘，他们也是合力创了一家公司，对，但是他们就会一直不断的有意见的分歧，
对，就是夫妻一起创业。
就
总是很容易就吵架，
很容易啊。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吵到会让你很害怕，无所适从，尤其是员工这样，这是我最害怕。然后他就说：“你不要担心这种事情，对，因为我并不会在台湾，然后我要去大陆工作咯，所以台湾就是你一个人，然后你就可以负责处理。不懂的话，我会支援你。对，然后我要去打创新的大陆的市场，台湾市场留给你这样子。然后其实我们不会这么这样，就不会那么容易吵架。就这样，我想说，好像也是有道理，就被骗来了。
真的很
会骗，这都是计谋。
我觉得你讲这一段感觉很像那个要叫大家去算紫微。
没有，他刚讲那些都有一种甜蜜的幸福感在里面，
真的。
但是在我们脑袋比较聪明的人听起来，怎么听就是一个计谋。
我觉得其实创业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一开始当然还是要找到信任的人。
对啊，
对，那最信任的人当然是身旁的人，我只能拖他下水。对，那不然我再来是我觉得我认识的人里面他最优秀，然后执行力最好，对，然后所以我就觉得真的就是肥水不落外人田。
真的是很会讲话，
对，
真的耶，他平常都不是这样讲的，他平常都说这个你这种头脑齁，如果公司交给你算早就倒了。
刚我们讲到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你就跟很多小创业者一样，就是希望活下来，
对，
然后开始活下来之后开始就会想做往品牌这条路走。那 我其实很好奇，就是往品牌这条路走的时候你做了哪些准备，然后你做哪些动作？因为其实我们身旁也接触很多刚创业的人，他就说我要做品牌，我要做品牌。可是他口中的品牌在人家心里根本就不是品牌啊。
应该是说一开始可能还是要整个去观察整个市场，那找出自己的商品的独特点，然后其实我做产品是酝酿还蛮久。包括我比如说我取一个品牌名称，我可能会花两三个月一直在想这件事情，然后不断的被推翻，然后挑战自己，然后包括我就想说我的包装跟人家有什么不一样，我做的饼干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我们一定是这市场上其实整个市场上其实不欠商品，可是我必须去找到消费者他的真正的需求是什么，或者是他有没有什么额外是他想要的，或者是我们做的东西是不是符合现在时下消费者想要的东西，所以其实我们当初在打造自然主义的时候，其实其实我有去翻了一些书，或者是看了网络蛮多资料，我觉得是要做的东西是要如何跟消费者对话，比如说可能消费者听得懂的是不要添加一些化学香料，不要放防腐剂，
对，
这是对消费者非常直接的对话，所以其实一开始我们就希望说往这个方向走，我们想要做比较自然的商品，对，然后去区隔跟外面的产品。
但我很好奇，您当初自然主义为什么会选这个苏打饼这个品项，还有酷蜜心那个用米果去变化味道出来的新产品，
其实应该说做自己的品牌自然主义的苏打饼干是他们的第一步。那第一步，对，就像软讲，你为什么选择苏打饼干？
因为
饼干
那么多。
其实我在之前其实也做过因为其实我的创业分蛮多段的，前面也有很多的失败，那其实我
但是都是食品业吗？
都是食品业。
OK，
就是我一直在同个行业里面，然后一直重复的失败。那前面我卖过主食，我原本觉得说哇，就是比如说我卖面，面条，我觉得台湾这么多人，怎么可能面条卖不出去？
还是说类似关庙面那样子干的吗？
类似、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个应该是我们的应该是煮法跟面条工法是不一样的。可是其实我后来去卖了之后才发现哇，其实很难对话。因为我的东西可能在卖场，其实消费者他可能不见得有看到我的功法是什么，其实他也不会知道，他也没吃到，他没有体验到，然后所以其实我就觉得说 卖主食那时候在卖，我就觉得说竟然这么难卖，它是一只这么大块的市场，可是我们做的很差。嗯，对，所以我后来重新我们再去收敛之后，我就觉得说我现在要做的可能是零食方面的东西。嗯，对，那因为零食方面的东西，其实我相信可能各位有时候买东西就是我们尤其是女孩子，东西可能就看起来好吃，买来试试看，
对，看包装嘛，
对，就很容易他会去 try。可是如果是主食，比如说我今天吃哪一个牌子的米，嗯，我可能这一辈子可能我不太换，很难换，因为我觉得我很习惯，这是主食的想法。然后跟所以他其实主食是非常吃品牌的，嗯，对。那我们今天去切入市场，我们如果没有很好的品牌性，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会很难，嗯。所以我是找一个相对简单的市场切入，然后消费者有可能去考虑这些零食，或者是这些欧米亚给，从这种方向去切，切入消费者的市场。对，
我记得那几年非常流行这种大块的那个苏打饼干，哦，
对，
然后在你同时期其实就有还有其他品牌吗？
有，其实同时其实蛮多，应该是说以前的苏打饼，我小时候我记得的苏打饼，我们的苏打饼可能是比较没有调味的，对。那其实应该是我们开始做的这几年，大家就会把做了非常多的复味在苏打饼上面，所以其实以前的苏打饼是非常无聊的，我记得我小时候妈妈吃苏打饼，然后就是一个透明塑胶袋，然后我就觉得，
对，
这个，
我们都吃过那种，
对对对，然后我妈妈，因为我妈妈胃比较不好，她就觉得说，要吃苏打饼这样，那我就觉得说苏打饼就是这个味道，可是后来我发现，其实我们后来把苏打饼去做复味，之后我觉得哇，苏打饼其实是很好吃的，而且其实在咸饼干市场里面，其实苏打饼其实一直是还不错的一个份额，它的市场够大，对，然后我觉得进入一个比较大的市场，然后找出自己一块的区隔，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是我一开始的想法，
我一定要分享一下他叫我去卖苏打饼的心路历程，因为我那个时候被骗来的时候只有两只，就是我们那个时候他已经有把自己的品牌弄了两只苏打饼出来这样，然后他就说那你要把苏打饼卖出去，叫我去卖耶，对啊，我说啊怎么卖啊，他说简单啊，你就打电话给店家，然后跟他讲说你去帮他卖，我说啊要怎么帮他卖，他说你就去站在那边帮他卖，然后我说哦这么多店家，他就说对啊你就去拿钱人家试吃，
我真的有这么残忍哦，
真的啊，对，真的真的，然后他就叫我去卖，他说你不去卖你如果讲不出来，然后那你都卖不动了，客人怎么
样，我应该是说我要卖给比如说我卖给商店看，卖给老板看我的东西是卖得出去的，
对
我必须要让他证明是就是就算这个可能价格比较高，可是其实消费者这个市场是有区隔的，吃的东西不一样，其实我觉得消费者非常有趣，消费者可能会因为比如说可能我巷口的面线，比如说我相信其实我很容易被这种洗脑，比如说他可能写说不好吃免钱，我听到这个天哪，我觉得我一定要去吃，对，然后当然我吃到觉得是好吃的，我不会，我同样我在吃面线的时候，我就一定会去找到我想要那家店。同样是面线，可是它也许好吃的可能多了5块10块，可是对于消费者来讲，其实它有时候是为了一个满足，这种满足感，所以我们要做让消费者满足的零食。
他用嘴巴讲，但做是我在做，
当然，
对，那整袋哦，然后他就是有没有讲完了嘛，对不对？
是整箱，
对，然后你要去卖啊，他跟你讲完了，他思想灌输完了，思想教育结束，
负责脑的部分，
对对对，教育完了嘛，然后我去执行了，对不对？那我就要去面对消费者的时候，我就拿了一袋苏打饼，然后拿饼干请人家吃。我就是要自己去练习，我就一直练习，就是客人就是跟你对眼三秒内，我要怎么样讲到吸引他愿意吃我一口饼干，对。对啊，然后讲到比如说连它的包装是独立包装啊，很新鲜，这是我突破传统的，然后或者是它的效期很新鲜，因为我卖的非常好，然后纸袋的包装环保我都拿出来说了，就是我很会讲这样，然后我发现原来我还蛮会就是
推销
对，然后我那个时候的成就感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当人就是很冷漠嘛，然后看了你一眼，然后很勉强的吃了你一口苏打饼，然后就走掉，对不对？嗯，然后再绕回来跟你讲你的苏打饼怎么卖，就是我最大的成就感。那时候我就想说，哇，
真的
我的饼干真的会让人家吃完一口走过去，然后回头再绕回来跟你买耶。嗯，对啊，然后我就是从这里这样慢慢建立我对我的商品的成就感。
因为我发现啊，就是刚我为什么一直问品牌怎么做这件事情，还有那时候通路上其实有其他品牌，其实你们在很多小动作都去做出跟其他品牌的区别。
我还记得我好像你讲第一次我们在外面见面，第二次好像是在公司，我记得
第二次我就不记得了。
哦，对，后来就是说我们去参加了一些比赛，对，然后你那时候跟我讲过，哎，苏打饼这么多你怎么做区隔。嗯，我们后来有想了一个，就是说我们去得了奖，我们必须要让消费者知道。所以我们必须 把它放在包装上面。所以其实我们像我们的纸袋包装上面都会贴我们得的奖章。对，而且那个奖章，对对，那奖章是另外把它贴上去。然后跟别人的识别是完全不太一样的，所以消费者他很明显的看得到，哎，这个产品跟，因为我是开架式产品，那商品有不一样，那当然他吃了之后他确实感受到这个不一样。所以他们就愿意持续的买单。
对，其实这种小动作你看，哦，就如果在开架式的平台，这边全部都是苏打饼干，可是你有一个那样子认证得奖的贴纸在上面，就会凸显出你跟别人不一样。
对，而且当初其实纸袋的包装很少。我们当初在做的时候是非常少。对，那这几年后来就是越来越多。对，
所以就是从包装上面，还有就是获奖的这种认证上面，还有再加上地推的部队，让人家真的吃到你的苏打饼干，所以就慢慢的就把这个自然主义给做起来。
就是我觉得，就是虽然就是很多东西啊，因为我们都不敢，刚开始创业，你不敢投注很多的金钱去打品牌啊，打行销，但是就是正确的事情，然后你就持续慢慢的做。但是它这种事情，品牌不是一天两天，
对啊对啊，
你就要一直不断的堆叠。我们在前几年的时候，我就想说，自然主义人家都不认识你是谁，对，然后但是就是一直卖，就是一直推，一直推广，然后一直推广，但是到现在就是，诶，原来大家好像都认识我们苏打饼干。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算你们算是一个，那时候算是一个小品牌，你们怎么去进打到通路？因为后来你们是自然主义，在很多通路都看得到。我甚至在那个日本啊、泰国，我都有看到，我还拍，
对对对，
拍下来给你看。
对对对，泰国的机场。
对，我在那个，不知道在哪个国家，他做一个日本啦，他做一个台湾商品展。
OK，
就有他们的东西，然后泰国机场也有他们的东西。
你这次去看到的？
对，
你一开始是怎么去跟通路谈判，怎么打进实体通路？
应该是说，其实这个从打造商品开始，其实有一本书啊叫做纸牛。对，然后纸牛这本书在讲的是说，如果你要做一个独一无二的产品，它可能从里面到外面到所有的是不太一样的。是打造一个，因为牛都是白色黑色，它不会是紫色的。那我们要做出一个纸牛产品，所以这个纸牛产品其实它的独特性是从内而外完全的都不一样。我希望可以做到这样的程度。那其实我们当把产品做出来之后，我们去找到我们适合的，我一开始推的是纸牛里面讲到的是喷嚏者。什么是喷嚏者？就是你打个喷嚏它会传播。所以我一开始我们进入的通路其实是比如说有机商店，它是健康类的店。所以它是一个，对我来讲它是一个传播。对，我先不用去想说我要卖多少，可是我必须我得到好的口碑。而这些喷嚏出去的时候，它会帮我再传播。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在做商店的时候，我出货跟别人不太一样，我一箱的苏打饼我上面铺的差不多七八包散包的苏打饼，请店家试吃。那因为我觉得我可能人没有办法到，可是我东西是要到，我不管他有没有分享给消费者，可是他自己吃的他觉得好吃，他一定会说，啊，这个好吃，这个我吃过，其他我没有吃过。所以其实我们有投注这样的行销费用在做这样的事情，等于说我愿意给消费者吃。因为我后来发现其实吃了，就从他的地推开始，我发现说吃了买单 很容易、嗯、就是你必须知道它好吃，因为 你东西没有吃其实我觉得没有意义、嗯、那所以我们从比较小型的独特通路可以做试吃，然后包括它可能是一家一家可能一次三五家五六家慢慢慢慢慢慢，然后直到我们认为时机比较成熟，我们进入一些连锁通路。我们一开始进入的是医疗通路，嗯，对，那医疗通路，因为其实我选择了一个最难走的路，就是东西卖到医疗通路里面去，嗯，对，那从这个通路经过测试之后，我们当然我们一样，其实我们早期一样，我们常常在医院里面卖，嗯，我们自己去跟那些可能来看医生的这些患者，然后我们跟他沟通，跟他、嗯、比如说他可能旁边卖个那个。什么饮品、嗯、那种什么蛋白饮品、
哦、对，
那个
可以配一个苏打饼、嗯、对，然后我们就一直在进行这些让消费者认识我们的东西，然后到后期我们做了一些百货公司的点，那百货公司的点我们主要是在超市里面做那叫什么什么柜
零食柜快闪
类似零食柜快闪、嗯、然后去接触消费者、嗯、然后到后面就是去谈比较大的量贩通路，嗯，对，那量贩通路之后慢慢的才到超市去，那其实我觉得这过程当中其实对我们来讲也不是只有好不好卖，其实它还牵涉到你整个公司的物流跟金流， 嗯， 嗯，对，你有可能生意越做越多，可是你发现你的口袋都没有钱，嗯，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对
对啊，就是因为我看着他们从那个就一开始的有机商店，然后现在到现在全联都看得到你们的产品了， 对， 对， 对、啊、所以算是这几年自然主义这个品牌真的有成功被打起来。
我、哦、不敢，就是一步一步慢慢走
的、哦、真的脸上充满自信的表情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所以因为有这个打造一个自然主义的品牌之后，诶，你又生了第二个
哦，对，然后因为其实我就是一直不满于，应该是说我觉得创业者有一个特征、嗯、其实他不太满现状，
对、
嗯、就是我不太容易满足，比如说这个做完之后就觉得啊，我觉得有点无聊，嗯，对，然后
而且那时候口袋有点资本，搞一点厉害的东西出来吧、
应该是说其实我做的生意其实都是很互补型，比如说自然主义我做的是线下、哦、比如说可能批发，嗯，那酷蜜星我们当初的界定就是说它其实它是两面的，自然主义可能走的是比较健康，嗯，可是酷蜜星其实它又是另外一种方向，它做的是美味，
嗯，纯粹就是好吃，
就好吃，
健康，对，
它就比较没有啊，也没有，其实里面放了很多好的原料，对，我们也是走另外一个方向。那因为其实我觉得零食其实它真的是天使与恶魔，嗯，对，一边可能是你要做的很健康，可是你健康其实你要做的很好吃这件事情是很困难的，他可能可以做的很纯粹的好吃，嗯，那我今天要想要做美味，当然我里面的配料会比较多元，嗯，对，然后味道我会非常非常的丰富，嗯，那其实我可以满足到的是消费者另外一种需求，是我觉得我现在下午肚子好，或者我想要吃一个什么东西，然后让我觉得很满足，所以我觉得我满足的是另外一种需求，对，它一样对我来讲是食物，食品或者是零食，然后可是我觉得我满足另外一种需求，而且我可能透过的渠道可能是不是线下，我可能是跑到线上去卖、嗯、然后或者是用专柜的模式，或者是以开店的模式往这个方向去发展、嗯、我觉得是很对我的生意来讲是有点互补型，
而且酷蜜星这个品牌它走的是比较高单价的，嗯，对吧，
我现在有更贵的，
你现在有更贵，
永远不要承认自己高单价
没有，那个时候在零食市场，因为那个时候、欸、你做的时候 我听到单价，我觉得哦这不便宜哦，嗯，对，为什么但是虽然不便宜，但是它在整个包装上面设计上面，甚至你打开看到那个酷蜜星那零食的本人，你都觉得诚意满满，很豪华，
当然
对，你那时候你怎么，因为我不太懂那个零食它的那个消费的金额平均下来、嗯、你从比较高端高单价的食品去切入，你看到了什么？
我觉得应该是说，第一个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在创业过程当中，我们一定会先看自己的位置，嗯，那我们就是白手起家， 也没资本，然后创业小白。那所以我们在走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会比较害怕去比如说你讲说一些碰触一些高单价的部分，嗯，那可是对我们来讲，其实高单价的部分它会有一些独特的人群，嗯，然后这些人群可能是我当初切分市场可能我觉得我可以经营的，因为我如果做低单价的，我可能我面对 的对手可能商业上面的对手有可能是大厂，嗯，那大厂他们要做的，他们整个工厂发展的方向可能是快速成本低大量，那我觉得我往这个方向就会进入一个死胡同，嗯，我一定要去做出差异化，我做比较高端的市场，因为其实你做比较低端市场其实要支撑的还有金流跟物流，嗯，其实会相对的那种倍数的压力是很大的，嗯，对，所以我就选择做比较高端的市场。
我比较消费者取向来问好了，是就是你做完自然主义它是比较传统的品项嘛，毕竟就是那个苏打饼干，
对，
但是我第一次吃到库米鲜奥的时候我是很新奇的，就是他那个样子，就刚刚明威讲他的本人，其实以往就是以我的吃零食的经历里面，我没有吃过类似的东西。
因为其实当初酷蜜星包括从名字开始啊，嗯，酷蜜星叫酷，其实他最早的英文名字叫 Cool Mix， 嗯，他就是我想要做很酷的食品，
嗯嗯 ，Mix 那个 Mix，
对
，OK，
对，所以我就是想要把很多你想象不到的
混在一起
东西混在一起，包括其实我们现在在开的产品线，我们也会希望我们往这种方向去走，嗯，而且做一个可能没有人家做过的事情，嗯，那它也可能实验性质很高，嗯，对，可是我觉得这个不会是大厂想要走的方向，
因为太麻烦，
太麻烦了。
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吃，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我口感是里面有肉松跟米果跟一些什么小脆米什么之类的。那后来你没有发展出很多其他的口味吗？
有。后来其实就不断的延伸，然后现在其实商品线就越来越多。嗯嗯，对对。
所以刚才听下来 ，James 所有的动作其实都是有思考的，
嗯，真的
有做评估的，嗯，那也是有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该做什么事，所以才可以不断的在原本求生存到现在发展的很好
啊。其实我觉得创业者辛苦是你可能除了睡觉之外，嗯，你可能每天都在想，
对，都在思考
你要怎么做。然后其实还没有，我在工作的时候可能我去餐厅吃饭，可能大家可能在点餐，我可能拿一张就是那个点餐纸，不是背面是白色的，嗯，我竟然会拿一张纸翻过来，然后他们写说我这间餐厅到底赚不赚钱，然后或者是，欸，
真的，
這個，
真的
我会做这种非常奇怪的事情。
你会算他几桌，
然
后一个餐可以转
转业额，他有算给我听。我天哪，你吃饭就好不好吃就好了，你算这个干嘛？
而且你又不做这个，
对，他就会开始算翻桌率啊，這個，然后他说，欸，这家店的营业额大概是多少，这房租大概多少。
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一开始都是一种想象，嗯，就是创业其实他一开有可能他就是一个想象，然后你不断去想，不断去想，然后就自己做出方案，然后做些方案，哎，觉得好像可以哦，然后给别人看啊，别人像他非常喜欢吐槽我，我可能跟他讲十个东西，他可能九个东西说你这个会赚钱吗？嗯，你这能做吗？
没有，
你知道花很多钱吗？
身边需要一个这样的，
当然，
像我们那么爱乱飞的人，
对
需要被抓回来。
但是某个程度可以理解，因为我跟明威以前开过火锅店嘛，嗯，然后如果说我去吃小餐厅，我自己有时候也会，但是我没有走火入魔到会拿一个纸在那边算，我会脑海里面稍微就是换算一下，说，哎，这个点刚做的 lucky 什么之类的，嗯，会大概没有他那么认真，还拿纸笔出来算。
但是像他们这样一直乱飞的人，然后他每次哦吵架的起火点就是，啊，我每次给你一个新的创意，然后我有一个新的提案，
因为你
就
否决
我，
我就说，然后我现在的话还要注意说话技巧，我就说我没有否决你，我是在帮你梳理你的思绪。
我懂你的意思，
对，我只是想要请教你说你为什么有这种想法，他说没有，我就是没有想法，所以要跟你讲这样。
我懂他的心情，当我那个很开心的跟你分享我的想法被泼冷水的时候， 那个感觉是很不好的。
他那个想法他想出来以后，但是问题是我要去做、欸、他可能想一个头、嗯、然后我要做一百件事在后面铺底这样、嗯、然后我就说、嗯、那谁要去做，没有人要去做啊对啊，然后他就说啊，就讨论嘛，因为他没有要做，我只是跟你讨论看看这样，就 always 就一直讨论、嗯、一直讨论这样。
啊、所以现在自然主义已经很成熟铺在各实体通路了嘛、嗯、那酷蜜心现在也经营得非常好，而且还透过是团购的很热门的一个产品、嗯、那也经营得不错、
哦、对，那就是其实我觉得因为像酷蜜心商品线可能我们也经营了差不多五年五六、嗯、年了吧，2016到现在，其实就是其实我们持续的不断的优化，然后包括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多就是通路，嗯，比如说可能一些团妈通路啊，嗯嗯嗯，或者是线上的渠道啊，嗯，因为其实现在通路其实非常多，对，那我们透过这些通路我们不断地去传播，然后包括做一些线上的广告，嗯，然后我们之前也拍了那个电视广告，嗯，对，然后我们 也真的有播了、
哦、我有去对，有参加，
对，有播了一段时间，那当然其实我后来发现说其实电视广告是非常烧钱的，嗯，对，然后就烧了一段时间，对，可是我觉得其实一开始其实像是芝芝他都是觉得说广告真的有用吗，嗯，他的论调是真的有用吗，明天业绩会变好吗，嗯，这对我来讲这个我可能要问威爷，我不知道广告有没有用。
广告有用，你钱够多就有用，如果你的钱
不
够多你不要打，因为大家也看不到
这倒是真的，这倒
是就是
真的哈。
你一个我讲电视广告好了，第一个礼拜出来新品出来 CPRP 至少三五百万吧，不然人家看不到啊。
对啊，
而且你买法也要注意啊。像我们的客户新品上直接上新闻台的广告，嗯，新闻台广告又是最贵的啊。嗯，如果你没钱的话，你让他们去用 CPRP 去排的话，会出现在一些不知道谁看的节目，
对，
会有用吗？
那时候你怎么没有阻止他？因为那时候我阻止他的时候他都说你就是那种让我梦想就是熄灭的人，
哦，不，我不会阻止他，我只会加加嘛所以你不能叫我去阻止
没有，其实
跟我一样的人，
其实一样，我们就是我们当我发现说哎，这件事好像可以做，我是非常喜欢去 try 的人，嗯嗯嗯，对，那我觉得我今天不做我根本不知道可不可以，我必须做完之后去修正我未来的行为，
反正只要不伤不动摇国本，
当然
不伤本就是都可以去做了，
对对 对,
对啊，对，搞不好就是异军突起，算是几率很小。
其实像我一些客户啊，有些客户比如说是物流司机帮我开发的，嗯，物流司机拿一张名片来拿给芝芝，他说跟芝芝讲说我跟你讲这家生意很好，就是可以跟他合作，哦，他根本不当一回事，我拿到这张名片之后 我就会跟他讲，他第一次他还没执行，总共讲了三次他终于去找到对方，然后我们去
讲第三次的时候他刚好在旁边，哦，因为我都不理他，然后，
哦，对，
哎，欸，前面还要说我先借那个物流司机钱，啊，
哦，对对对
就是我先借了他钱，对，okay. 然后他就一直想
要他在报恩是不是，
对，但是我就觉得，哦，因为那个时候我做的是线下、嗯，对，然后所以我不太，他说那个线上我们不太理解，就是不要乱，嗯，啊，我不喜欢接触新的东西，嗯，对，然后我就比较没有兴趣，我就觉得那个不是我的
熟悉的
客人，对，嗯，然后他就一直来讲，然后第三次讲的时候他就还说，欸，我上次跟你讲过他们生意还是很好的，
没有啊，所以有人莫名其妙递给我名片说，欸，这个你可以去跟他合作，我一定会去跟他联络，我是一定是这样的人，嗯，因为我觉得我没去过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对，那当然我所有的合作方我一定是几乎是碰得到面，嗯，对，然后因为其实我们在卖这些商品的时候我们也很害怕说我们遇到的合作伙伴是比如说可能销价的啊，或者是他可能是随便乱卖的，嗯，或者是讲的天花乱坠的，那其实我们会去筛选我们自己的客人，所以我一定要碰到面看看他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模样，嗯，这也是我做生意
他的个性实在是让人家，嗯，就是很难以言喻，因为就客人来了，哦，嗯，然后他就又很纠结到底要不要，我觉得自然主义这个品牌啊，他就是他 就是取决于他，然后他的观念，嗯，然后他不是因为早期我们需要业绩，然后你在创业过程当中会有很多客人来，嗯，就是说，哎，我要卖你的东西，卖你的东西。然后像我以业务者的角色，我的观念就是，哎，客人来了要卖啊，当然好啊，嗯，
就是那个要经销的，
对对对对对，哦，我就会认为是好的，嗯，然后他就会觉得说他是谁，嗯，对，问清楚。对啊，然后他就会开始纠结到底要卖还是不卖，要卖，嗯，光这个他就可以纠结很久哦，嗯，对，然后纠结很久以后他就说，嗯，如果没有看过他我还是不想卖，所以他其实很爱惜就是
自己的羽毛，
对，包含外销的客人，哦，
外销的客人我一定要见到他这个人，嗯，
对，或者是
然后确认说他是不是真的在做这个生意，嗯，还是他是只是去抛价的，嗯，他没有实际的作为，嗯，那因为我觉得我们在生意上的其实这种算是比较伙伴型的，对，那他可能会帮我去代销，可是可能我就会去看他这个人到底是有没有真的在做这件事情，还是他我抛了一个价钱给他，然后他可能
就是不是一个空壳公司啊，
是
根本没有在做这些实际的东西，
光这个他就会想很多，嗯，就是想很久，然后想很多，然后让我这个执行者就说到底要还是不要啦啊，不过运气还蛮好的，就是我们一路以来选择的合作伙伴，嗯，都是很
正派务实的，
对啊，對，包含就是我们要去比如说进军全联，或者是进军就是家乐福，嗯，或者是那种大型通路的，嗯，那个通路的合作伙伴，嗯，对，他都是很谨慎，但是遇到的都很好，嗯，就是一路走来陪着我们走的都是很相挺的，嗯，哎呀，不是很商业利益外，嗯，还是会有一点情感。
那也代表他事前刚刚所谓的那个丢赌是一个评估的过程啊，他的评估也都是正确的，啊
嗯。有啊，我相信这件事情，其实人应该也是有在做。嗯，对。
后来我就是，
你会丢赌吗？
没，我们是很感觉，没有，对不对？我是。
对对，凭感觉，
凭感觉啊，就是这个人一定要碰到面才知道这个感觉对不对啊，嗯，所以我是凭感觉，包含了面试也是一样啊，
哦，当然
Ryan 会聊很久，我只要看他在面试的过程看对方，我就觉得嗯，这个人可以，这个人不行，就是一种感觉，哦，因为其实在外面江湖走久了嘛，人也看多了，受过伤也多了，你就很容易看出一个人适不适合，嗯，是不是好的是坏的这样子，嗯，从2016年开始发展自然主义到后面的酷蜜星，现在已经发展得很不错，那对于你休闲食品这个事业上你有什么的有什么想法跟目标吗？
应该是说，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的第一个是对我们来讲比较直接的是我们的商品的延伸嘛，嗯，就是我们既有通路的商品延伸，那这个还是持续会去做，因为其实我这十几年的创业过程当中，其实我每年一定做新品，然后我每年一定会被我老婆骂，嗯哼，因为每年就会有一些是不好的，那当然也会有好的，所以我觉得维持一个好的新陈代谢是不错的事情，嗯，对，那比如说像是酷蜜星来讲的话，我比较希望说我们慢慢把酷蜜星做到一个比较类似伴手礼的方向，嗯嗯，所以其实我们也慢慢去要去调整我们自己的视觉，然后包括一些包装的整合，然后礼盒的更精进，或者是设计上面可能让消费者觉得更大方时尚，这是我们目前想要去走的一个未来要走的方向。
我记得去年还是应该是去年的时候，你送我酷蜜星新的包装，我真的有点吓到
啊。为什么？
全部是银色的啊。因为像这种休闲食品，就是你既有的那种行销或广告设计的那个观念，直觉就会想把好吃的那个产品放在外观上，让大家视觉上有一些什么，
欸，你讲这个其实是很有趣的议题，嗯，因为其实我们早期我们做的是线下通路，所以我认为我的包装我应该要让人家看起来很好吃，
对，就是看到那个产品被印在盒子上就直觉的想
要
拿，
对，可是其实在线上通路我觉得好像也不是这样，因为线上通路可以做图文，哦，对，我的包装是另外一种呈现，比如说 我想要呈现的是一种个性，比如说酷蜜星，哇，包装很酷，我想要做这种呈现，然后当然这种呈现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这可能它会有分年龄段， 比如说可能年轻人可能就会喜欢这种东西，可是老人家你不管怎么做，你从什么颜色开始挑，就是到最后还是红色啊。那我送你，我过年送你，我送一个绿色的，怎么可能？嗯，对。那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要回归我们是消费者的方向，回头去思考说我们的商品如何打造，我们如何去做比如说可能我要切入在伴手礼市场，我如何去做定位。嗯，那当然其实能站稳伴手礼市场，那慢慢的去其实可以切分很多其他的零食市场，比如说比如说那个婚礼小物，或者是甚至是比如说可能出生的蜜月礼，嗯，它其实就可以切分出很多欧米亚给的方向。那我觉得这一块是我觉得消费者他也愿意去尝试新的东西，比如说每年送你，我不可能每年都送一样的东西，嗯，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都还是有机会有破口可以进入市场，然后做得更好的。
对，今天 James 跟芝芝来的时候，我才拿跟他们献宝，就我们合作的那个 Press Play 这家公司，他送了我们新年礼物，就呢两个礼盒里面其中一个就是酷蜜星，银色包装那个，这不难想象，因为那个 Press Play 老板就是一个很想法很前卫很时尚的人啦，所以他会选这样的礼品，哎，刚好就是你们打中的那块市场。
对，而且他说他只有送给有流量的人，嗯，有流量的人，
你知道几个创业者嘴巴都是这样的。对啊，那很开心今天刚我们顺便回顾一下我们之前怎么认识的，那一路也慢慢用聊天的方式让大家知道做一个品牌是有多困难，而且品牌不是你想要做品牌就有品牌，你在很多就像刚刚讲的子牛那本书，你要在很多细节上去跟别人做出区隔，
当然
如果你没有做区隔的话，你做出来的东西只是跟人家一样而已，就是一个 copycat 而已。
对，没错。
对，那我们今天应该会有团购嘛，对不对？今天我会问我没有，我跟你讲，
哎，
等一下我们那个录完音之后会跟 James 跟芝讨论说要给那个听众什么样的优惠，
好，
我们自己再录一段口播，如果有的话就看资讯栏。
好，
那今天谢谢芝芝跟 James 来，然后等一下还会再录一集非常有趣的题目，大家敬请收听。
哇，好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收听，拜拜。